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恶人路、人心与因果等。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会编辑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11日至1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正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明慧网于2014年7月17日刊登师父题为你在狂的新经文。
15年前的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动用全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反迫害。每年7月20日前后，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活动，揭露迫害，传播真相。7月13日下午，来自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的近1000名法轮功学员齐聚于新竹市中央公园，通过游行、烛光悼念会、正法之路图片展等活动，呼吁更多民众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反迫害。此外，于新竹巨城百货、东门圆环、林森路、体育馆及城隍庙等人潮多的地点，有法轮功学员功法演示和免费义务交功。
7月12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举行集会游行和讲真相反迫害系列活动，纪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5周年，责令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同时广传真相，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于女士和宋女士，一位曾被中共非法监禁5年，一位曾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地球上最邪恶的迫害。他们呼吁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们携手制止这场迫害。在中使馆对面的反迫害集会结束后，队伍在伦敦闹市区开始游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游行结束后，学员继续在圣马丁广场练功，讲真相和反迫害争签。当天，伦敦城中心地带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英国本地人，一整天活动让更多民众看到、听到法轮功真相，有更多人发出正义呼声，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7月12日，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办了游行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15周年，并呼吁各界人士汇集正义力量，共同结束 这场迫害。来自澳洲政界和民间团体的代表等在集会上发言，他们表示，澳洲人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很关切，要与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对迫害说不。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尔先生今年再次和法轮功学员并肩走在一起，冒着寒风细雨全程参加了游行。在集会发言时，维斯特摩尔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信仰的真善忍是普世原则，只有中共至今不允许民众自由的信仰，这样证明了中共的本性就是谎言、迫害和残暴。澳洲民主工党联邦财政秘书杰罗德·弗鲁德在发言中祝贺并感谢法轮功学员在15年来为社区做出的贡献。他说，坚持真，你们指出了什么是正确和公正，实践忍，你们展现了内在的力量，这是艰苦卓绝的和平抗争得以成功的关键。因为修炼善，你们爱你们的乡邻，这一切展现出你们所具有的最优异的人类美德。
7月13日星期日下午，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的人群广场，世界各地的游客们领略着世界著名地标的景色之外，也有机会了解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和发生在中国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真相。十多年来，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法国法轮功学员都在巴黎人群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
7月12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旅游胜地卢塞恩举行了讲真相活动。美丽的天鹅湖畔，法轮功学员搭起了展位，并在湖边露天音乐厅集体练功。伴随着优美的音乐与祥和的功法演示，法轮功学员轮流用德语和中文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呼吁中国同胞加入三退大潮，选择正义和良知，使自己拥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天气晴朗宜人，在皇宫门前的达姆广场上，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场面和摆放的大量真相图文吸引众多的路人。听到中共过去15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人们十分愤慨，纷纷签名反迫害，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四川法轮功学员李小波被成都市龙泉驿看守所非法关押3个月，左眼已经完全失明。李小波现年58岁，曾任仁寿县副书记、浦江县县长，后弃政从商，担任房产公司总经理，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14年4月12日，李小波和从加拿大回国探亲的儿子李哲，利用周末星期日到龙泉驿金堂县给村民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遭红安派出所警察绑架。天津虹桥区法轮功学员李玉刚和妻子伯杰、姐姐李艳霞于2013年2月、7月分别被绑架，后遭非法庭审判刑。李玉刚被冤判3年半，现被非法关押在滨海监狱。李艳霞、伯杰被非法冤判5年，现在天津女子监狱4队、3队遭受迫害。李艳霞现已精神失常。李玉刚原就职于天津市国家安全局25处，是一级警督主任科员，在2013年2月23日晚被其单位劫持并非法拘禁2个多月。这期间，天津市国家安全局25处一直逼迫李玉刚辞职。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法轮功学员李佩贤今年59岁，与女儿李瑶光2010年1月5日被铁峰区光荣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5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到束缚带等酷刑折磨。今年5月3日被保外就医时， 腹部肿大，双腿严重浮肿。辖区派出所不让他回家，李佩贤只好流落在外。他女儿仍然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中。
山东寿光市法轮功学员张树凤女士2013年10月15日被绑架，关押在潍坊市看守所至今。现在被迫害的全身浮肿发紫，生命危在旦夕。李树凤绝食抗议迫害，抵制所谓转化，遭到看守所狱警野蛮灌食摧残。她每天在被拖去灌食的途中高喊法轮大法好。张树凤女士40多岁，家住寿光市盛城街道九巷村，曾多次遭到绑架关押迫害。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2014年亚洲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7月12日在日本东京江户川区综合文化中心隆重召开，来自日本、台湾、香港、澳门、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约1000名大法弟子参加了本次法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19名大法弟子分享了自己修心性、讲真相的心得体会。日本广岛县的平井玉子女士通过修炼无病一身轻，周围的人目睹了她的变化，都了解了真相，还有不少人走入修炼。法会的第二天，法轮功学员在明治公园进行了大练功、反迫害集会，随后在东京的元素和表参道等繁华街区大游行。
为期19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7月10日在加拿大多伦多 Metro Hall 隆重开幕。多位政要致信祝贺，参观者感受到心灵启迪。油画《夜的光明》描绘在中国大陆，一名妇女在夜晚领着孩子冒险贴法轮功真相标语，标语发出的光芒照亮了他的脸。密西沙加市议员罗恩·斯塔尔说，那夜晚的背景衬托出他所看到的希望之光，非常非常打动人。加拿大波兰人代表大会主席特雷莎·别列佐夫斯基说，这些画都很感人，采用传统的画法，人物表情刻画得很深刻，画作投射出法轮功学员的内心感情，能传递给人希望、信仰与爱。个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我相信你欣赏这些画作时会看到自己内心的共鸣。
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是国际电影联合会确定的国际五大电影节之一，每年的7月5日至15日举行。捷克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一国际盛事，于7月5日、6日聚集在捷克卡罗维发利温泉城派发真相资料，讲述法轮功强身健体的奇迹和提高道德水平的效果，并进行功法演示，同时向人们讲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
7月12日和13日，健康治疗展会在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拉开帷幕。当地法轮功学员摆设展位，并两次上台给观众演示功法，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带给亿万人身心健康的法轮功。
7月13日和14日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双子城地区的第11届龙舟节，明州法轮大法弟子第9次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摊位色彩亮丽，伴随着悠扬的普渡音乐，连续不断的有缘众生走过来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
7月12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北岸繁华地区车市活市中心的维多利亚主街上举办真相长城活动，进一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当地市民积极了解真相，并主动传播真相。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乡亲声援白桂银，警察恐惧。2014年1月6日，四川彭州市红岩镇法轮功学员古足翠被敖平镇610绑架到敖平镇派出所。彭州市敖平镇法轮功学员白桂银听说后立即赶到派出所要人，被该案负责人胡志强、国保队的吴太昌扣留关押。白桂银的妻子、兄弟去派出所讲理要人，其兄弟也被警察非法扣留审讯。彭州市公安局敖平镇派出所610人员企图判刑迫害，一个官员还叫嚣说关死他。日前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将案件退侦，但警方仍不放人。2014年6月，不少了解同情白桂银的乡亲自愿签名按手印，要求警方释放白桂银。敖平镇610人员及派出所得知后非常恐惧，派人威胁民众说谁签名就扣掉谁的更保金、社保，子女不能升学、当兵。警察还采取绑架、蹲坑等手段对待法轮功学员，千方百计地想追回签名。目前白桂银、古足翠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彭州市看守所。
无言以对的法官难以进行的庭审。2014年7月8日上午，河北邯郸丛台区法院开庭审理法轮功学员王志武使用真相币一事。开庭时，主审法官与王志武有一段对话。法官说，你在某某地方进的自行车配件花的500块钱，上面都是印的字。王志武说，你说我钱上都印着字，你说说我钱上印的都是啥字，你念念。法官顿时无语，不知道怎么回答。王志武被绑架后，家属为他聘请了辩护律师，曾经三次前往邯郸第二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均遭狱警拒绝。在这次庭审现场，该案律师得以见到当事人。律师在法庭上问王志武，我去了三次看守所，你为什么不见我？王志武说，我不穿好衣，看守所狱警就不让我见。律师转而面向法官说，至于人民币上有字，人民币上的字不存在破坏人民币，因为人民币还是人民币。在自我辩护时，王志武陈述了法轮功是祛病健身、教人做好人的好功法，以及红传世界的情况。他还讲了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李东升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对于王志武的据理力争，丛台区法院的庭审法官数次无言，不知道如何回答。面对法庭上的那些公检法人员，王志武警告他们，今天你让我坐在这里审判我，明天你就会坐在我这个位子上接受审判。审判长听到这句话后显得十分惶恐，随后宣布休庭。
国保是制造冤案的直接黑手。国保属公安局内设机构，省一级叫省厅国保总队，市一级的叫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区一级的叫国保大队，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一直充当打手和急先锋的角色。国保的背后都是610和政法委在指使和撑腰，并直接胁迫检察院和法院。据明慧网披露，2014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共发生了不少于312个处于法院审理阶段的迫害法轮功案件，覆盖全国28个省直辖市、138个地级市、250个县区，其中 47%，也就是147个迫害案件的家属为法轮功学员聘请了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另外，根据不完全统计，在312个处于法院审理阶段的迫害法轮功案件中， 75% 的案件记录到该案件在公安局阶段都由国保直接负责。在147个聘请了律师做无罪辩护的案件中， 82% 的案件记录到该案件在公安局阶段由国保直接负责。在147个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有 20%， 也就是29个案件曾经在检察院阶段法院一审或者上诉二审中被检察院或地方法院、中院以证据不足等原因退回或者驳回，甚至撤诉，显示在检察院和法院阶段仍有一些检察官和法官在对待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件事情上良心未泯。但最后 100% 被退回、驳回、撤诉的案件都因为被国保等犯罪分子再次捏造材料构陷而又重新移送到法院。
祖孙二人举牌抗议，要求释放张海霞。哈尔滨市动力区法轮功学员张海霞目前被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医生已下病危通知书。7月9日、10日，张海霞的女儿和近80岁的母亲找到消防分局国保大队要求放人，办案人员欺瞒家属不见人，祖孙两人无奈，只得在烈日炎炎下在消防分局门前举牌抗议。家属多次去找办案人，都被欺骗推诿。7月10日，张海霞的女儿和张海霞年近80的老母亲又去消防分局找国保大队王殿斌，根本就不让家属进去。下午在烈日炎炎下，消防分局门前孩子打着牌子要人，老人疲惫地坐在地上，当时围观了很多人。张海霞的女儿诉说爸爸妈妈因修炼法轮功被绑架，妈妈已经病危，办案人不接待我，找不到办案人。大家都表示同情，有的说给市长打电话。一个多小时后，王殿斌对张海霞的女儿说，你妈妈现在挺好，30天内一定给你信儿。说完不容家属多问，就回他们办公楼里。目前张海霞被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
恶人路，绑架女医生，河北廊坊恶警董辉等抢劫勒索10万元。法轮功学员辛亚英，河北固安人，在廊坊市开个体诊所，近两年被廊坊安次区国保大队董辉等非法抄家和勒索现金达10万元，使家里一贫如洗。当时正在上初中的孩子连学都上不起了，不得不辍学在家。2012年12月24日，廊坊市安次区警察李振带10多名警察伙同610和国保大队突然闯进辛亚英家，就像土匪抢劫一样，掠夺了辛亚英家价值5万多元的物品，还有3000多元的现金，并将辛亚英绑架到廊坊看守所非法关押7天。辛亚英丈夫被安次区国保大队勒索5万元现金，当时交给了董辉，他亲自点的钱。安次区国保大队董辉等人绑架辛亚英没有任何理由，目的就是为了勒索钱，过后还不断电话骚扰、上门骚扰。他们见辛亚英夫妇老实厚道、好欺负，于是在2014年年初又给他们打电话，表面上是让辛亚英到国保大队去签保证书，实际上是敲诈勒索。他们明知道辛亚英是不会去的，就不断地打电话恐吓辛亚英的丈夫，说不来就交钱。辛亚英的丈夫害怕自己的妻子遭迫害，就又被他们勒索了2万元，回来还不敢跟妻子说。曝光廊坊安次区国保大队董辉等人利用职务之便执法犯法，任意勒索百姓钱财的恶行，希望他们能够醒悟，明白善恶有报的天理，把勒索的钱财尽早退回给辛亚英夫妇，并保证今后不再作恶。河北廊坊安次区国保大队副队长董辉的手机号码是13333065577。
本周24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先修大法到底。
13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740,4,214人。
新闻记者喜欢翻墙的鸽子。前几天的一个傍晚，我带着孩子出去打真相电话，路边摆夜摊的很多。一个年轻女子摆的鞋子都是商店里卖剩缺号的鞋，稍显高档。我看了看鞋，顺便送她一张翻墙软件。刚要开口介绍，谁知她后边的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男士伸过手来，惊喜地说，快接了，是自由门吧？太好了，我过去在单位上班时，单位里就有这个软件，大家经常看。现在辞职批发鞋子，家里没有这个软件，好久没看上了，这个软件太好了。我很好奇，问他原来在哪儿上班。他说，毕业后曾在省报社做编辑，出于职业关系，每次大事发生，比如前几天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抓，十八大后一个月内35名省级高官出事，作为新闻记者，我们该怎么写呢？所以大家都喜欢通过自由门翻墙软件上动态网看全世界自由媒体的报道，才能了解真相，看清上边的真实内斗情况，再决定如何下笔。千万别写的对哪位大权在握的领导或政权不合适了，而国内的媒体普遍造假，都看不出真相。我问他为何辞职，他说那3-4千块钱的工资养不住家呀，何况也不顺心，很多新闻都是领导压下来的，要求怎么怎么写，就像对待你们法轮功。我向他讲自己修炼后胃溃疡很快康复，心灵健康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后来却因为坚持信仰，夫妻双双被非法开除，屡遭迫害，自己曾被恶警用烟头烫等等。他马上激动地说，那是犯罪，信仰法轮功也不该遭迫害，现在给我们夫妻管理鞋库的就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绝对是好人，可以放心的，难得的好人，恶警怎么迫害过你们，现在你都可以告他们。现在网上很多告恶警迫害法轮功的案例，我支持你们。我为他的正义而感动，劝他们小夫妻俩都远离最邪恶的中共组织。他彻底听明白后说，他全家也信神，在信基督教，但却修不出这样的勇气去反迫害和救人。我告诉他，是因为法轮大法讲得明讲得透，真正明白善恶有报的规律后就不再害怕了。他眼含热泪，再三再四地表示感谢，感谢我们在压力面前勇敢地出来救人。在前边卖鞋的妻子也再三感谢。
人心与因果，请听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河北卖菜农民明真相过上好日子。我们夫妻俩是河北卖菜的农民，有一次我们走了30多里路，到了这个集市上来卖菜。第一次到这里来，正好遇上了两个大法弟子来给我们讲大法真相，我们夫妻俩就相信了，全家人都做了三退。从那以后，我们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的买卖越来越兴隆，得到了大法赐予的福报。我的丈夫做过大脑手术，切除了长大的瘤子，大夫说这人顶多能活2年，可是现在5年过去了，丈夫越活越好，身体健康，不怕苦不怕累，什么活都能干，平安无事。前年我村号召栽树，别人家都没栽，我们家栽了很多树，省工省力了，后来卖了挣了4万多元，别人都很羡慕也很后悔。我们住的村子并不富裕，可是我俩卖菜比养大车挣的钱还多。前年我家还盖起了楼房，全村人谁都想不到我家能盖起楼房。我大女儿结婚时，屋里的电器 我都给买齐了，我们家也是什么都不缺。我一个卖菜的连想都不敢想，我也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是大法赐予的。我们夫妻俩没有别的，报答大法，就帮大法弟子传播真相，发真相挂历，发真相年画，真相册子。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家，给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人看，让他们也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我们卖菜也使用真相币，还介绍别的卖菜的人用真相币。有一次，给一个人找零钱，那人说，这钱上有字，我不要。我说，你不要，我要，给你换一张。但接着说，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这有啥不要的？花这样的钱，有福报。我们卖菜从不缺斤少两的，来买菜的人很多。
山东邹平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县委副书记程作通遭恶报。原邹平县委副书记程作通，在其分管邹平县政法委期间，紧跟江氏集团迫害山东邹平县法轮功学员。该县先后至少有2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一名被非法判刑。程作通，山东邹平人，现年约60岁。现因贪腐被山东省纪委盯上，并安排去外地学习。程作通听到后非常恐慌，于2014年6月30日晚上在家中上吊死亡，在7月1日早上5点尸体才被发现。程作通多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在邹平不可一世胡作非为，没曾想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正应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回忆得法之初的精进，唤醒昔日同修。我是95年得法的，修炼近20年了，所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呵护。下面主要说说唤醒一位昔日同修的经过。有位得法较早的男同修，以下简称 A， 在99年迫害发生之前修炼非常精进，迫害发生之后的前几年也不错，和妻子一起讲真相救人。可是自从妻子，以下简称 B， 被迫害之后，怕心占了上风， 渐渐放松了修炼。后来又接触从劳教所回来的协务者，放弃修炼，离开大法七年多。这期间毕同修虽然坚持修炼，但被邪恶迫害的阴影却挥之不去，怕心很重，三件事做得很不好。丈夫迟迟走不回来，弄得她身心疲惫，很苦很无助。我在迫害发生之后，渐渐的也和他们失去了联系。去年暑假，毕同修突然找到我商店，来邀请我参加他女儿的升学宴，并谈了他的丈夫 A 的情况，想让我有机会跟他丈夫谈谈。我如约赴宴，跟多年不见的原练功点学员坐在一桌，有坚持修炼的，有待修不修的，有邪悟的。回想当年大家在一起，每天集体学法，集体晨练，集体弘扬大法，是何等的殊胜啊！可现在却变得一盘散沙，我的心很难受。走的时候我跟 A 道别，我只说了一句，你要是走不回来，是我最大的遗憾。话没说完，我的声音哽咽了，眼泪流了下来。 A 的眼睛也湿润了，我能感受到他离开大法多年的无助和痛苦，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渴望大法的，只是被旧势力挡着走不回来，但我坚信他早晚会走回来的。后来我写了一封信让他妻子捎给他，信中没有一句指责埋怨，多是回忆我们过去在一起学法练功的经历和三退真相，因为听他妻子说他还没有三退。后来 B 同修反馈说 A 看了我的信并给予很高评价，说写得好，但是没有明确表示走回来的意思。我觉得 A 很有希望走回来，我应该再主动接近他。我让 B 同修把他领到我商店来做客，谈些轻松的话题，主要还是回忆过去我们在一起学法练功的事。开始他还很抵触，说一些邪恶的话，他妻子在旁边默默地发正念。我一直微笑着和他谈，并举了几个常人信大法得福报的例子，还有新学员得法后如何精进修炼的。而且我提到师父时让他听着，就是我们共同的师父，我跟他聊天从头到尾都没提他放弃修炼并接受邪物那一套这方面的事，让他感觉我还把他当作同修，总是提到咱们师父、咱们练功点儿、咱们点儿某某同修等等。晚上我在饭店要了几个菜请他们夫妻俩，然后邀请他们到我家做客。我给他们主要是针对 A 同修放神韵大法歌曲，又找到师父的20年讲法读了一段。师父讲法中说，我有时在想，作为一个生命来讲，看似很渺小，却都有着自己生命的故事，有的悲壮，有曲折，有欢乐，有痛苦，有慈悲善良，又都有生命的不同特点，我非常珍惜他们。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见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读法过程中 A 听得很认真，师父的法如甘甜的泉水滋润着他久旱的心田。然后我很自然上到明慧网，让他看师父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又上到退党网站给他读一遍师父发表的退团声明，然后我趁热打铁地问他，你也退了吧，用真名还是化名？ A 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得用真名了。之后我按他说的认真填写了退团退队声明，我又告诉他以后要经常浏览咱们自己的网站， 他愉快地答应了。整个过程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毕同修的默契配合，完成了救人的第一步。之前给他写信是做铺垫。过了不长时间，我和一位得法较早的 C 同修切磋此事，他提议再找 A 聚一聚，好让他早日回到大法中。之后由 C 同修做东请他们夫妻俩吃饭，我和另外几名同修作陪。简单的饭菜大家都没怎么吃，像约好了似的都回忆过去得法之初的喜悦殊胜，如何集体学法练功开交流会的，怎样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的。还有一位新学员谈了他得法后如何改掉恶习，明明白白做修炼人的经历。整个过程 A 没怎么说话，因为这个正的能量场抑制了他所有不好的思想，所以他只有静静地听了。他的脸色从刚开始的灰色到后来的粉白，看上去年轻了10岁。吃完饭后，我和儿子同修受 B 同修邀请去他家做客，然后我们一起学习转法轮。 A 读得很认真很静，学法后我没有练功，多年不练， A 的动作都不准确了，我和 B 同修又帮他纠正动作。第二天晨练时第五套功法， A 还可以打坐半小时，师父太慈悲了，这是对 A 从归大法的鼓励，让他有信心坚定地走下去。就这样 A 一步一步地走回来了。整个过程我悟到，不论是讲真相救人，还是唤醒掉队的同修，另外空间都是师父在安排一切，弟子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就行了。当然学好法是前提，多发正念也很重要。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救人切忌揭别人的短，不管他过去犯过多大的错，只要重新修炼都会在大法中归正。要顺着他的喜好去讲，多启发他的善念，唤醒迷失的同修，更不能伤他的自尊，多让他回忆过去得法之初的精进和修炼过程中的闪光点，适当的给予夸奖。然后就是多和他接触，让他感觉同修们没有嫌弃他。因为我个人认为，迷失的同修尤其是邪悟者，虽然表面上一副无所谓的唯我独尊的样子，其实内心深处是非常自卑的，不堪一击。因为他们生命明白的一面是什么都知道的，只是被旧势力操控的找不到自己了。这时我们就要给他们讲清真相，多启发他们的正念。如果打算帮助某位同修，就要有诚心、耐心、持之以恒的心，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引导他学法。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像对一个没学法的人一样对他讲真相，因为一旦掉下去连论语都不会背，大法书中话他都想不起来，他真要走回来得重新学，重新开始。现在 A 同修平稳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也能找机会讲真相救人，而且他计划着要去叫醒另外几位迷失的同修。当初他就是跟他们接触才逐渐迷失的，他得救了也想让他们也走回来。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实修自己。世人真正明白真相后，那个喜悦真的让人感动。有的说，你真好，我回家都得想你。也有的说， 我们平安，你也平安，注意安全。有一位少妇明真相后，在我脸上亲了一下后，上车走远了，还在摆手致谢。我为这些生命得救而高兴，也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给弟子铺垫好了的救人路。我在单位上班时，是在协党委办公室工作，还是本单位妇女工会负责人，因此协党毒素在头脑灌输较深。在酒瓶发表后，我看不进去，干扰很大，我很着急，就求师父加持我正念并加强学法。看不进去酒瓶书，就看酒瓶光碟。当荧屏出现酒剑斩赤龙时，我的脑袋里就像打雷一样轰轰的响。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清理了干扰，净化了身体。师父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深知大法弟子担负的责任和使命有多重，我决定每天半天学法，半天讲真相。首先给亲朋好友讲，给熟人讲，然后就给生人讲。不论是刮风下雨，烈日炎炎，还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天天到大街小巷、广场、车站站点、商店等人多的地方去讲真相。现在已形成了机制，有一天不讲，心里就不舒服，干啥也干不下去。刚开始讲也有人心，怕别人知道自己是练法轮功的，怕别人不理解，怕不安全。有一天见到一位老领导，要给他讲，却不好意思说。这时师父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连续三次在脑袋里回响，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他讲了真相。他很高兴地做了三退，从此我放下了怕心。虽然天天讲也有张不开嘴的时候，有一天出去见一人没开口，再见一人又没张开嘴，这时心里着急了，我这是干啥呢？我可没时间闲逛，我就开始发正念，清理空间场，解体我空间场一切干扰我救度世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求师父加持正念。当时无我两个字出现在脑海里，就觉得我的身体里不好的东西一下就下去了，再讲就顺利了。在实践中，我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时鼓励和保护着我们。再就是在救人时也要注意个人的形象，衣服穿着得体大方，加之在法中修出的慈悲，给世人有个可信程度。一次参加婚宴，有一位是几年没见的老乡，是一位局级干部，他见面就说，你的精神可真好，你吃什么神丹灵药了，这么年轻。我说我修大法，他说我信，一看你这样就知道法轮功一定好。说三退，他说我一家三口都是党员，你都给退了吧。我感到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是一份活真相。有一天一位同修来电话说，他也要去讲真相，要我带带他，我爽快地答应了，约好了时间和见面的地点。可我按时到达了见面的地方，却不见同修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半个小时，我就有点着急了。同修来后，我们就马上去讲真相。讲第一个人，那人一听说三退给吓跑了，又讲一个人不听就走了。到第三个人，不但不听还骂人，这时我警觉了，心想是我哪儿做的不对了。我马上向内找，找到后对同修说，是我不对了，刚才不该有埋怨你来晚的心和怕在你面前丢面子的心。然后再讲就顺利了，讲一个退一个。由于我俩的配合，到回家时一看，退的人数并没有比每天少。有一次我给一个人讲真相时，那人阴沉个脸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是某某单位的警察。我和蔼地说，我们师父慈悲，不论什么人都得救，就是特务我们师父也救， 再说我看你也不是坏人，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不用我说都是有目共睹的。为啥这么多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共产党的官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包二奶养小兵比比皆是。再看薄熙来王立军他们为了牟利把法轮功学员器官活摘了倒卖，你说天理能容吗？这时他态度缓和了。我接着说，今年咱这儿雪下到五一，从春天到现在灾害连连不断。我又讲了大法红传，修者受益。最后他高兴地做了三退，并对我说，你要我平安，你也要注意安全呐，谢谢你。我说，是我师父让救你，谢就谢我师父吧。还有一次看到有一位女士坐在马路边，我笑着主动上前搭话，先从家庭工作谈起，把距离拉近后谈到了历次政治运动，到现在迫害政信，迫害法轮功，天灾人祸，到邪党败相。他听后说，我是一名教师，文化大革命时是被专政的对象，由于被牵连没入过团党，只入过队，你说的都是事实，他们太坏，你可要小心，我同意退出少先队。他接着说，你说我今天也感到奇怪，我每次不从这儿走，都是从那边走，今天就好像专门在这儿等你似的。我说是我们师父让我来救你来了。我给了他一张酒瓶光碟，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的手说，太好了，我回家让全家人都看，全家人都明真相。我又告诉他全家人怎么保平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若是也能讲真相。我是一名视力残疾者，修炼前多种疾病缠身，吃药都不管用了，觉得生不如死。可是自从修炼后，除了视力外，我身上的其他病都好了。我想视力没有恢复正常，一定有我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同时我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就是返本归真，同时在末劫时主施正法，救度众生。我虽然今生残疾，但也要兑现下世前的大愿，圆满随师还。我虽然视力不好，但书和手机上的字凑合能看，白天也能出门上街。由于身体原因，十几年前我就离开了单位，就利用自身的条件尽量多做些正式大法的事儿。女儿小同修放假的时候，我们俩就互相配合贴真相不干胶，或者往车上放真相传单。他看周围的环境，叫我往哪里贴，我就往哪里贴。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牵扯配合不好的问题，他嫌我慢，对我推推搡搡，很不礼貌。我也有些动气，说了他几句。回来后向内找，觉得自己确实慢，难怪别人要着急。深入一想，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这是旧势力在制造间隔，差点上了他的当。我和孩子一说，他也明白了，以后我们就配合得很好了。我一个人的时候以打真相电话为主，同时也邮寄真相信，也面对面送真相资料。虽然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我想只要是众生都是一样的。打电话我先放录音，有听完整十分钟录音的人，我直接打过去劝退，80%都能退。特别是有一些刚戴上红领巾的小学生，很单纯。我一说，阿姨帮你把少先队退了，他们就说好，还认真记下了法轮大法好。这些都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小生命啊。记得有一位农村的男士听完了录音电话，我就打去电话说，您好，我想给您保个平安，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躲过大灾大难或者疾病。他说好。我又说，三退保平安，现在三退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4000万了，帮您退了，以后您就平安了。请问您是党员吗？他问，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哪里的并不重要，你保平安才重要。他说， 你这话可不符合国家政策，这不是和国家对着干吗？我知道他听完了录音，已经知道了很多真相了。我就说，不管政策怎么样，他是为了他的权利，咱老百姓心里得有杆秤啊，能分清善恶才能走向未来。他说是。我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是。我又问他姓什么，好给他起个化名儿，他好像又怕心不说。为了救这个生命，我说，您放心吧，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绝不会对您有什么危害。我帮您起个化名儿吧，就叫某某某，帮您退党吧。他高兴地说，好好。我觉得多替世人考虑，打消对方的顾虑，让他觉得安全的情况下，不会被邪党迫害的情况下，会很愿意选择三退的。最近家里添了一台一体机，我也能够上明慧网了，下载打印很方便，需要什么就打印什么，拿出去救度众生。而且我把我经手的所有钱都写上或打印上真相。虽然自己做事情不如正常人方便，有时困难很大，但是这都是师父给我安排的环境，我一定要好好珍惜。我想我是师尊的弟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摸着爬着也得做好三件事。能被师尊亲自救度，能成为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当然，救世里的安排我一概不承认，不管他在历史上给我安排了什么，那都是他强加的，我一概否认。我做好的本身就是在否定他。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修得差的地方，比如练静功时迷糊，学法和发正念时时常有杂念干扰。在我修炼的过程中，常有师尊的慈悲点化，弟子感谢师恩。越是修炼提高，就越觉得师尊慈悲伟大，无以言表。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有的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尘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在人间，让我们 们感受天地更强。